大家好，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们想跟大家宣布一件事儿，就是宁浪别野希望从我们的面包蟹中招一位小助理，来帮助我们去做这个群的管理运营，帮我们做一些选题的征集。这个应该是一个 part time 的工作，是一个兼职的工作。所以如果大家有谁就是本身是喜欢听我们播客，对我们这个节目比较了解，非常希望加入我们的这个大家庭，可以给我们来投一下简历。投简历的方式呢，就是你可以去先去那个 show notes 里面加我们现在的这个微信号
WiFi 管理员，
对 WiFi 管理员，然后我们希望能有一个人加入我们，
没错，然后你就会成为新任的 WiFi 管理员，
对，来帮帮我们，因为实在是太忙了嘛。
是的，主要是因为我们其实现在听友真的特别热情，我们也十分想跟大家有更多的渠道去交朋友，然后我们希望未来可以在更多线上线下的互动能跟大家有更多机会一起去聊天，因为我知道大家很多人想插嘴。
每期都有。
对，
好吧，那就到这里，我们进入正题。
好，
Go。
我有一个男性朋友，他会带他的女朋友和他的暧昧对象和他的炮友一起出去玩。
他质问那个男的说，你为什么敢这么干？那个男的轻飘飘的说了一句，其实就是因为我已经把他拿死了。
而且你知道这个男的很会在哪儿呢？他一直在跟我朋友说，我其实还是很爱我的太太和孩子。
他就是为了上保险，就是为了让这个小三不迫害他的家庭，所以他才这么说吧。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宁浪别野，
这里是城市浪人的海边乌托邦，
我们的 WiFi 密码是 GoSir666。
大家好，我是刚刚吃饱现在坐在一农家消食的老爷。
大家好，我是坐在自己家的地毯上，然后两只袜子都写着 L 没有 right 的一农。
两只左脚，
他那牌子就叫 L。 Hello， 大家好，我是坐在一农的这个叫懒人沙发上抱着他的卡皮巴拉的朱乔。
欢迎回来。哎，今天啊我们这个主题非常的明确，就是我们想说一期渣男，主要是因为最近我们不是我们自己啊，其实我必须得说回想起来
讲都是朋友的故事是吧？
我其实好像没有遇到过特别渣的渣男，咱们一会儿也可以讨论一下，就是不是要归因受害者或责备受害者，但咱们最后可以去尝试了解一下，就为什么
有的人是吸渣体质。
真的是，我觉得真的有吸渣体质，说白了就是太好了，就是有时候脾气太好或者太能忍这些，就比如我这个暴脾气吧，可能我本身就先扎了。
我觉得我也是会扎别人的那个，
会扎别人的那种。
但是你说到这个，对不起我插一句，我老能遇到那种不行的男人，
一会儿展开讲
讲。展开讲讲。OK， 所以我们今天聊渣男。然后呢，来一农先，我觉得刚才你们俩想聊那个故事我现在很好奇。
对，因为刚才我跟朱乔对了一下，发现我们俩身边有同一个渣男，而这个渣男是一个我以前的某任前任的哥们儿，而这个哥们儿竟然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渣过朱乔。
他也没有渣过我吧，就是事情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同一个聚会上认识的，认识的当天他就已经明确有表示过自己结婚了，而且那时候刚生好宝宝，刚生完宝宝、
okay.
然后宝宝是他老婆现在全职在家里带，然后他只是出来玩一下，然后就是一边玩的时候还一边就是回老婆的微信啊，然后视频通话啊什么的全部都有在做的，
所以扮演的是一个好丈夫
好丈夫
的
角
色。
然后当时我想说，哎，这个男人还不错，而且年纪轻轻的就当爸爸了，我就觉得这个人还蛮有担当的那种感觉，对他印象还挺好的。然后他当时就是说，哎，朱乔，那个咱们换个微信吧，以后一块儿出来玩哈。我觉得也 OK， 没有问题，我觉得你是个好人。那
甚至因为还有我和我前任的背书。
对，
哎，对，而且我在这插一下，我也是，比如说一个我新认识一位男性，如果他一上来就向我表达他有妻子有孩子，他跟我说，哎，咱们交换个微信吧，我就会非常
没有完全防备，就是
对，就
没
有防备，因为觉得他想扎我或者说他想跟我搞暧昧，他 at least 应该隐瞒一下自己的这个感情状态，他能这么坦诚的跟我说，说明他跟我加微信没有这种 别的想法，可能真的就是说，哎，当个朋友处一处，甚至说以后是不是还能一起认识他的老婆，然后一起玩的感觉。
对，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所以就完全毫无防备，就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当天晚上就是回家以后，因为散的挺晚的，然后他就会特别热切的关心你，哎，你有没有到家啊，安不安全啊，路上顺不顺利啊什么的。其实当时我就已经觉得有点奇怪了，因为我觉得如果
就是朋友的朋友没有必要，
这么热心的去关心到这个地步，但是我心里还是觉得，他真是一个好人啊。现在回想起来真挺奇怪的，因为整个 party 上那么多人，他为什么偏偏就只关心你了呢？或者
他或许关心了每一个女生
也有可能，也有可能。但是当时我就想说，哦 ，OK， 好，那我没事就随便聊了两句，然后那天就散了。然后结果后面你就会发现，如果你当你发了一个什么朋友圈，然后发了一张自己感觉还蛮好看的照片的时候，他就会立刻马上给你点赞，然后私信你。
私信说什么呢？
就是说你那身穿的挺好看的呀。
哦
哦。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好像不太对劲了。
嗯，
然后比如说冬天去滑雪，然后你发了滑雪的视频，然后他就会马上过来问说，哎，你去哪儿滑雪啊，下次我们一起啊。
我大瞳孔地震。
就如果是两个单身的情况下，我觉得这样是 OK
的，正
的是正常的。
我如果是两个都是单身，我就会明显的感觉到这个人对我有意思，他应该是想要约我出去约会那种感觉，然后找个辙想开个话口啊之类的，会有这种感觉。但是你又明明知道他有老婆有孩子，而且现在过着非常美满的生活，他在找我说这些，我觉得很奇怪，非常奇怪。然后我对他当时在那个 party 上面产生的那个好意就立刻掉到了冰点。虽然人家也没有明确表示说我就是想跟你约会啊还是怎么样，但是后来他再给我发信息我就不回了。
因为这个故事我是今天才听朱乔说的，但是
我就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你讲。
对，你知道这就是女性之间的一个壁垒，就是因为这是我背书的，他在我的局上遇到了一个这样的渣男，他如果跟我说他会觉得冒犯我，
对，
他会觉得我是不是想多了，我会不会给我朋友添麻烦，我会不会戳破了我好朋友的熟人或朋友的一些猥琐的行为。
而且他说完比如说朱乔告诉你以后，其实是把你放在一个两难的地步，就你以后还要不要跟你
前男友的朋友，
对，前男友的朋友，就是他其实也是你的朋友嘛，你还要不要跟这个男生继续交往，或者说你要不要告诉你的前男友，就因为当时你们俩还是男女朋友对不对，那我要不要告诉我男朋友，哎，你那个哥们儿
不咋地
不咋地，那你不知道他们男生之间又会有一个什么样的 code。
但我跟你讲，这就是一个房间里的大象，因为只有女生在 care 我说出来会不会有人不舒服，也许在他们的世界里这一切都是心知肚明的，我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因为他今天跟我讲了以后，我就顿时想起了好几年前这个男生在我还和当时那任男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他会对我产生一些男女之间的冲动和举动
啊。你能举个例子？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比如我们一起出去吃饭，然后呢他会坐在我对面，一般的男生他的眼神看你，如果是我哥们儿的老婆或哥们儿的女朋友，我一定不会对你产生一些男女意味的那种眼神，但是他会很不避讳的对我有这样的眼神。
哦，我都想象出来他那种眼神。
你前男友当时在吗？
在场，但是可能我前男友并没有察觉到这件事情，也许咱们这也是一个问号啊。然后这是第一次让我觉得不太对，但是我觉得他可能只是小眼聚光，或者说他的表情就是比较那种显得色色的，或者什么
嬉皮，因为那人
有点
嬉皮
笑脸的，你会觉得他可能只是在开玩笑。但是三番五次这样，直到有一次我觉得他绝对不是，是因为我们一起玩一个桌游，他坐在我的左边，然后有一张牌等到该我去出的时候，他用他的大腿向右侧贴了我的大腿，并且在上面就是反复起伏了两次。但是他用的是那种非常正常的语气，就是哎，一农该你了，
哦，
就相当于拍了你两下，但用的是腿，
用的是腿，并且是你能想象不是一个无意的我碰到你就接触又缩回来，而是你感觉到他有意的粘着的在两个大腿之间产生了一些震颤。所以一个女生她其实是非常敏感，能够感觉到一个男的对你有没有性意味的。所以那一次就是确凿了我觉得这个人有问题。
太有问题了。
哎，有意思的来了，我觉得这个房间里的大象咱不说不行了，他已经把他的鼻子缠在我的大腿上了，我必须要戳破他。然后我就跟我前男友说了这件事儿、
哦、说了，
我说了，然后我前男友一开始是质疑我的，他觉得我想多了，或者他可能就当时轻描淡写说，嗨，他这人可能就这样。但是后来我跟他非常强调了很多细节以后，他并没有立场绝对站在我这边，而是我觉得他很中立，他就想把这件事情混过去。最后他们确实关系变得不好了，但绝不是因为他的这个男性好友冒犯了他当时的女朋友，而是因为他们之间产生了一些利益上的纠葛。所以这件事儿在我心里也是种下了一个问号。那时候我还年轻，我会对这件事儿，我觉得我不知道该如何处理。然后你刚才说到这事儿，我突然想到我前两年干了一件我自己现在想起来非常热血的事儿，就是手撕了一个这种有家庭有老婆的渣男。
哦哦、怎么撕的？快说来听听。
我之前跟你们讲过，就是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活动，那个活动是一个为期3到5天的一个 trip。他要去到一个其他的城市去，到了这个地方呢，地接的就有一个客户本人，年纪大概40岁上下，长得温文尔雅，有一点微胖，然后小眼聚光，戴个眼镜，你会觉得他非常的 nice， 就是这个人是一个无害的人，
和善的朋友，
对，并且他一上来就会跟大家在聚餐聊天的时候就说到，哎，我孩子几岁几岁了，现在在哪儿上学，你只会把他当成一个无性别的人。
嗯，他说到他老婆孩子的时候，你立刻就会放下你所有的戒备。
对，你只会把他当成一好大哥。
对，
你就不会有任何的遐想。然后在这2天的 trip 里面，他每一天晚上都在给我发微信。第一天的时候是非常浅的，就是在说，哎，一农，你这个房间怎么样，有没有休息好，或者是觉得我们的安排 O 不 OK。然后到第二天晚上就开始说，要不要出来坐一坐，我们在哪哪哪一起喝酒，要不要加入我们。哦，我说我有点累了，我说我不去了。第二天就已经开始给我发一些带有性意味的表情包，就比如说你知道可乐是可以摇动之后它就会喷嘛，
okay，
所以他会发一个类似一个小人在摇可乐的动图的，
但是手的位置
对非常的、你们懂的
暧昧。嗯哼，
然后他发出这个表情包以后，我就已经觉得非常不对了。但是我当时又在想，那我应该怎么办呢？因为我后面还有3天要跟这个人跟这个 team， 我还要完成我的工作，所以我只能冷处理，我就没有回他。到第三天的时候晚饭，他又像一个好大哥一样非常自然的在晚饭前给我说，一农，你现在该从房间出来了吧，我给你留了一个坐在我旁边的座位哦。然后我说不用了，那时候我已经很坚定就是我要怼他了，所以我就直接说不用了，我跟朋友坐其他的地方。然后到了以后呢，他就强行坐到了我旁边，
救命。
强行坐在我旁边开始给我夹各种菜，但是在外人看起来会觉得他是在很热情的做一个地主之谊，在照顾这个来的博主。接着有意思的事情来了，我已经非常明确的我不在意他了，就不想跟他产生直接的沟通。然后他就给我发了非常暧昧的邀请，因为住在酒店嘛，就是非常暧昧邀约式的微信，
邀请你到他屋里读剧本是吗？
类似这种，他享受这种我在一个无法说出你到底做了什么事情，还要强撑着把这个活动进行完的那种快乐。这就是像很多男人骚扰女人的时候，他享受的是我说完这句冒犯的话看到你
脸
红的样子、
啊、
非常变态。后来我特别生气，我就给他发了一条特别长的微信，我说你作为一个8岁孩子的父亲、我认为你这样的做法是非常不道德的，并且你3番5次的如何如何，如果你要继续这样下去，我就会把你给我发的所有的内容公之于众、
太酷了。
这件事儿他一讲我就想起来了，我能说这是我跟一农第一次产生 bonding 吗？因为当时特别巧，咱们俩正好在一个城市。
对，
就这件事发生的时候，他当时就离开了那个酒店。
我当时离开了这个酒店，并且就是我直接跟活动主办方的女孩说了这个事儿。
你跟他全部都说了？
就是我说了，我说他非常不正常，大概说了一下，比如发了一些猥琐的表情包之类的。我说我直接没有继续那个活动，我就走了。我还很纠结的点是，如果我因为这个原因提前离场了，那别的人会认为是我不专业， 我到底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理由离开这个现场呢？最终我也没有办法把它炸出来，这可能我还没有那么勇敢或者说怎么样，但是我能做的就是我要点对点的让这个人知道我不是好欺负的。而且我在那条很长的微信里还给他发了，我说如果曾经你因为这样的方式得手过，你冒犯过别的女孩，别人没有反抗，那不代表你做的对。
嗯，
我说我今天就是要告诉你，你这种行为是非常可耻的，你是一个8岁孩子的父亲，如果你再继续这样，我就把他如何如何。
好想给你鼓掌。
然后我说完以后，我就是现在说起来都有点心跳加速，我觉得很恶心，但我觉得很解气。然后我就把他直接拉黑了，我就把这件事儿告诉了活动主办方，我说我要提前离场的是因为这个原因。非常有意思，那个女孩，活动主办方的女孩跟我说，其实我们已经感觉到了。
哦，其实外人都能看出来。
对，
都能。
然后那个女孩说 OK， 说没关系，那你先回去吧。然后我就没有完成那个 trip， 但是该干的活我还是干了，但是我内心就是产生了很多的纠结。所以其实这就是一个女性在社会上，我相信每个人都会遇到职场性骚扰，
嗯，
或者有没来由的一个路人对你的骚扰，你说出来显得你很过分，好，你很炸毛，但你不说出来你自己就是很难受呀，然后没有人来教育他，没有人来惩治他，那他们就会更加觉得我这样为非作歹是顺理成章
的。
其实我刚才这个故事跟朱乔那个共同点是，他们都隐藏在一个我已婚已育，我是一个好爸爸的外壳下，是不是这些东西反倒变成了渣男行事的武器呢？
对，
变成了他们的保护罩，又更因为被他们侵害，没有什么实质侵害，但是你的精神确实受到了折磨和蹂躏的女性，又无法直接站出来发声，我不仅被渣男伤害了，我还没有办法真的惩治到这个渣男，甚至可能会让别人觉得是我在无理取闹。
嗯
嗯，
是你想太多。
是的，这是一个问号。我觉得今天咱们可以讨论一下，如果是你的话，你就会怎么办？
哎，我觉得就是你刚才说那个话，我突然想到，就是我亲历了一个从头到尾的这样一个故事。你们俩这个都是什么？你们俩的共性是有一个有家庭的男性，然后对你们俩进行了一些就是骚扰，
而且他是在一个我们俩都认为应该是绝对安全的环境下。
这件事都发生在大家比较成年以后，就是其实你们两个的处理都是非常好的，不管是朱乔说再也不理他了也好，你直接把他点出来也好，都是一种你没有被他搞定，或者说你没有让他得逞的一个情况。但是我这个故事其实就没有你们俩那个故事好，因为这件事发生在我们很年轻的时候，这是我特别特别好的一个朋友，他当时他可能只有24岁，因为我比他大2岁，我当时25、26，然后是我留学的一个朋友，我们都是从加拿大回来的，他等于是刚刚离开学校进入到社会里面，好像是有一次就是滑雪，然后呢我们就因为这个滑雪认识了一帮当时带我们滑雪的一帮学友，完全就不认识这帮人，在那之前。然后我就记得第一次滑雪，就是那帮学友们有一个台湾的一个大叔，这个人当时已经56岁了，有2个孩子，有老婆都在台湾，然后他在北京工作，一开始他就表现得对所有人都很照顾，在一个活动上他就是给每一个人就说啊，你这个够不够吃啊什么之类的，并且确实我承认人家56岁，他的经济实力是远高于当时我们这些刚刚毕业没有工作多久的学生的，所以他又是给大家买饮料啊，然后请大家吃饭什么的，然后并且呢他滑的也比较好，当时我们是第一次接触滑雪，他还给我们讲了很多东西，他一开始先树立了一个非常会照顾人且非常厉害的
权威又周到、
权威又周到的一个老大哥，真的真是 老大叔的形象，并且同时他在现场真的跟那个你们俩的一样说啊，我有2个孩子，我女儿现在已经读大学了，然后儿子在上高中，然后说啊，我太太在台湾什么的，她帮我处理家里面的事情，然后说我很感谢我的太太，不仅毫不避讳去隐藏这件事儿，她不停的在说，
就是表现得像一个好丈夫一样，
特别好。然后所以当时我对她的印象极好，因为我就觉得他这么大年纪，然后那个一个人在北京打拼，然后他还是老说他有多，每次一放假就回台北，就去带着他什么一起去环游世界，带着他的孩子什么的，觉得这人真不错。然后呢他就开始加了我们的微信嘛，据我朋友说当天晚上他到家，这位大叔就干了一样的事，就啊你到没到家呀什么， 下次有什么滑雪在一起滑，有什么不懂的问题随时可以问我，就一直这样。然后因为我朋友他确实也年轻，然后他也是当时觉得这个人是绝对安全的，所以他就开始问他一些关于滑雪买装备什么的。然后这个大叔就说啊，那个买装备都去磁器口，说我带你去吧，因为我们确实也不会买嘛，就带了我朋友去。然后去了以后呢，我朋友要付钱的时候发现他已经把钱给付了。
天啊，
就是买了整套的，
想当 sugar daddy 呀、啊、
对，买了整套的雪板，然后呢什么那个雪鞋，就所有的包括雪服什么的，
不少钱，
不少钱。尤其是你知道、而且当时我觉得那个年纪的女生就是愚昧的，就是因为确实没有经历过这些。然后我朋友就觉得哎呦这个人
真好
真好
真体贴、
真体贴。而且其实他
没有想说他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当时他已经察觉到了。但是呢这个人吧确实挺会的，你知道吗、我觉得渣男也分高段位的渣男和低段位的渣男。这个56岁的大叔是一个非常高段位的渣男。你们记不记得上一期节目里面我说我在电梯打电话，喂啊、那几百万的生意啊那个哦，对对对，
也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的，可以回听一下上一期。
对，就是我说如果我遇到一个我想搭讪的帅哥，如果只有我们俩困在电梯里，我会假装接一个电话，我说喂，对，哎呀那两百万，哎两百万其实算无所谓，不挣不挣吧，我还有
我现在单身。
对对对对呀，我单身，哎呀别提了。这个老大叔就当着我朋友的面开电话会议，我们刚开始工作，我们还没有见过电话会议。
你说康抠就嗨了是吧？
就是康抠是一个会让你
兴
奋
的
东西。
我懂。
他就是那天好像是我印象中啊，他们一起去吃饭，就买完东西，然后他就说哎呦，说不好意思，我这一会儿有一个康抠，说然后呢就开始开电话会议，并且他是一个领导，他就开始给下属安排活儿，你知道吗？就啊，那什么这个啊，说这个不重要，你说重点，反正这种很有权威，
就是钱和权力是男人的春药吗？
就是他等于，你知道我朋友，我现在还记得他给我当时的形容，就是他说这个人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就好温柔、好体贴、好无微无不至，但他一打电话跟他工作又变得好专业、好犀利、好有那种权力感。
没有一个刚步入社会的年轻女孩不会被这样的 charming 吸引的，
所以我朋友后来就沦陷了，当了他的小三，而且是知道他有家人的情况下、就我这个朋友现在非常幸福的在一对非常幸福的婚姻里，他也承认这是他犯的一个很大的错误。而且你知道这个男的很会在哪儿呢，他一直在跟我朋友说我其实还是很爱我的太太和孩子、
他就是为了上保险，就是为了让这个小三不迫害他的家庭，所以他才这么说。
就是我当时还问他呢，我说他都这么说了，你为什么还想跟他在一块儿？然后我朋友说我真的抑制不住，就是说每一次我朋友下决心说我再也不跟他联系了，然后这个人就能一套一套的，你知道吗？真的我觉得不光是物质上的东西，
还有情绪价值，
是情绪价值。哎，你知道吗？就是我朋友他当时刚入社会，他在工作上他很多不懂的东西。一个五十六岁，你就算你混再惨一男的，你干了五十六年，不是五十六年，你干了三十年的工作，对不对？然后他能在工作上，我朋友就说他一点就通，所以就被抓住了。然后他们俩这样子纠缠了大概得有三年，
这么久。
然后到最后。是以他回台湾了，然后他们俩才彻底分掉。
那这男的也不只有他这一个小三，
我觉得不止，
肯定是，
我觉得不止。
为什么他们都不需要付出成本呢？在他们做出如此渣的事情之后 ，why？
你知道我后来就想，比如说他的某一任女朋友跳出来，就是跟他台北的这个妻子去说，我现在觉得他也不会受到惩罚。somehow， 我一直就觉得他在台北的家人是知道的。然后直到现在这个人还活跃在我的朋友圈里面。
你说到这我突然就想到我一个故事，不是我被扎了、但是我也是认识一个跟你讲的这个人的形象一模一样的一个岁数还没有你说这大叔这么大的一个工作上的前辈。然后我是刚毕业那会儿进的公司，24岁左右吧。然后那个前辈呢大概34、35，就跟咱们现在差不多的年纪，长得又帅，人又利索，然后公司里所有的人都是非常的夸夸他的。就是你可能大家一块出去喝个小酒啊，大家都会吐槽一下上司啊，抱怨一下公司啊之类的，他从来没有说过任何一个人的坏话，所以他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先生的形象呈现在我们面前。并且他也结婚了，然后他妻子还是某乐团知名乐团的知名首席大提琴手。
嗯，
然后他们有一个孩子，也是幸福美满的不得了。当时就是是我特别崇拜的一个前辈，我觉得这世界上不能有他这么完美的男人了。后来我从那个公司辞职了，辞职以后我们因为还有一些私下的联系，然后他有的时候会私下给我介绍一些活，就让我打一些零工。然后有一次呢，是我给他打的那个工的一个老板说，哎呀这小姑娘太好了，说把这小姑娘叫到我们这儿来，感谢一下小姑娘，给小姑娘办个宴吧。当时挺逗的，我就跟她一块儿去了，那是一个外地，我们一起去赴宴去了。当地那个老板办了一大桌酒席，就是为了感谢我，然后吃吃喝喝，然后结束了，都挺好的。然后呢，结束以后，就是这些男人们就说，哎，我们现在要去唱 KTV， 那咱们这局就这么散了吧。然后大家就散了。确实也挺晚的了，我跟这帮人确实一个挨人在那么一个陌生的场合，我有点不自在，然后我就回屋了。然后进屋以后呢，我这个前辈突然给我发信息说，哎，我们现在就在旁边唱歌呢，你要不要过来一起唱啊？我说嗯，那也行，反正我觉得我唱歌也挺好听的，我可以去秀一下。
你是想去唱歌的？
我是单纯的想去唱歌。结果我走到那个 KTV 以后，我才发现那个是一个夜总会，我进去的时候他们正在那儿挑小姐呢。那个是我人生唯一一次去夜总会，唯一一次见到挑小姐是一个什么样的场面，真的就跟电视剧里演的一样，就是一帮男的在那儿坐着，就是有那个店员会带着一群小姑娘过来，然后大家都穿的那种齐臂小短裙，然后这些男的就在那儿看看半天以后说不行换一波，然后这帮人出去，下一帮人再进来，然后呢这几个男的就在那儿指点说啊这个留下，然后剩下的人
跟挑白菜一样
呀。我当时大为震撼，而且那个厂里除了就是那个厂子里面除了我以外剩下所有人都是小姐，
所有女性，
所有的
都是陪酒
女生，都是来陪酒的。就是我叫人家小姐可能也有点冒犯啊，他们在那个 KTV 的场合里确实没有做任何过分的举动，就是坐在男性的客人旁边陪酒，
端茶倒水，
端茶倒水，然后男的要点什么歌他们去点，点完以后把麦克风递过来。然后在那个场合里面可能做的最过分的事情就是这些男的会摸他们的大腿，然后会把手胳膊搭在他们的肩上。然后就在这一整个场合中，我就亲眼目睹我非常非常崇拜的那个前辈跟他的点的那个姑娘在旁边做这些事情。
幻灭，
我当时一下就是我在心里对他形成的那些光辉伟岸的形象真当时碎了一地。而且最可怕的是当这个唱歌的局结束以后，他们所有人都把自己点的姑娘带走了。
嗯，所以这就是一个对于女性来说看不见的世界，你只是不小心
误入了，
乱入了这个世界。
我甚至都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们当时要叫我一起去，
因为你是一个无害的人，你不是谁谁谁的老婆，你是被排除在外的人，他们可能也就是这个世界在他们看来也许是一个正常的版图。
嗯，他们没觉得叫一个外人过来有什么不合适，叫一个女生过来有什么不合适。
对，
就是他们压根儿都不觉得这事儿需要藏。
对，
因为如果是我干了这么一件事儿，我肯定是希望这个世界不要有任何人知道，我得偷偷摸摸的，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件坏事。
但是也许在他们看来真的不是坏事，
对，这可能就是一件正常的生意上的一个社交。
对，
对，
而且当他们跟他们的家属说女眷们都可以回去了的时候，所有的家属肯定心知肚明，都知道他们要去做什么。
所以我的问题就来了，昨天晚上我还和朱乔聊一个基于这个的问题。
嗯，
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明年要结婚了，然后这个朋友我认识很多很多年，一个男生，他的老婆我也认识很多年，因为他俩在一起可能也有五年以上，但是这个男生就是会去朱乔刚才说的这种在所有女性看来我认为都是非常可耻的和污秽的这种场所，被我知道了，我要不要告诉他的老婆他要结婚了，他已经领证了，他要办婚礼了明年，那我是否要告诉他呢？这就是一个问号。那跟刚才那个其实是一样的，朱乔的被我前男友的男性朋友冒犯了，我也认识这个男孩的
老婆，
没有人会告诉他，对吧？我那个冒犯我的客户他也是有老婆的，我一定有办法可以让他老婆也知道这件事，但我们没有人会这么去做。
嗯，
甚至你可能不会去，但是就是你告知了他们公司的，等于就是这个
女孩人家也是息事宁人的。
对，
我不是在指责说女生的息事宁人是错，我只是说这件事儿无解。
嗯
嗯，
就是怎么做在女性看来都是 对自己不利的，你说了也不对，不说也别扭，但所以他们就可以如此的有恃无恐，如此的兴风作浪，而我们就是目睹着他们这样吗？
哎，对，你这个说特别对，就有的时候啊，我听到一些事儿的时候，我的大为震惊，不是说这个男生怎么敢冒犯这个女生，而这个男生怎么就觉得这件事儿不会被戳穿，不是说你怎么敢干这么一件恶劣的事儿。
所以你知道吗，就是因为女性某种意义上成为了包庇他们的同谋，但是这种包庇是我们在保护自己。
嗯，其实都不光是保护自己，就是就像你说这件事儿无解，
无解，
因为你说了其实未必就是在
为他好。
对，我真的是觉得，就是你知道这种事儿就搁我身上啊，我反正有这么一套逻辑，我之前非常清楚的问过姥姥，我说张维雅，如果有一天我知道你的另外一半出轨了，
要不要
你要不要知道？他非常明确的告诉我不要。
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这么长时间以来，雄性动物的本性其实已经被所有的雌性深知于内心，就是它就是这样一种生物。你实际上是没有办法通过任何道德和其他的方式真正的惩罚到他的，所以大家只能选择。
因为我也是选择的不要，我也是选择不要。
如果你问我，我也会这样选择。但是这种选择就给了所有已婚已育、打着这种老好人、老大哥的男性更多为所欲为去做这些真正在伤害别人的事情的机会啊。
你说的特别对。
嗯。
但是你我说不要告诉我这件事儿，我只能自私的想先保护好我自己。
对，我就是说我们的想保护自己的欲望变成了一个更大的网，去成了包庇他们这种恶行的机制。
嗯，哎，我现在想讲一个故事，就是就这样吧，就是我特别好的朋友 A、B 和 C， B 和 C 是一对儿，并且我们经常一起玩，他们这个 couple 的这个属性是很早之前就定下来的，而且并且所有人都知道他们俩是一对儿，并且就这个女孩这个 C 跟我和我朋友也特别特别好，感觉大家非常知根知底儿，而且我们经常作为一个 group 一起出去玩，甚至一起去旅游，甚至一起去住，就是那个男生之于我们大家，就跟罗京之于我们的，之于就像张涵之于姥姥一样，
张涵之于我们，
对，张涵之于你们一样，就咱们都是这么好的，并且完全无性别的相处了这么久。然后前阵子有一次，就是这个 B 和我这个朋友 A 他们一起去参加一个会议， C 没有去， A 和 B 他们是住在同一个酒店里，就特别特别正常，对吧？两人一起，就比如说像你现在，比如你跟张涵一起要出去干一事儿，包括朱乔还开车去接，
差点不是对，比如说滑雪那事儿，后来我跟哥哥就去了，
对，
咱们去日本滑雪了，
对，我没去成，然后你们去，就我觉得这事儿完全没有问题，是吧？结果在那天去的路上，那个 B 就一直要帮我朋友拿包，
嗯，
我朋友就觉得这也挺正常的，因为老爷公绝对不会让你们拿东西，他也会去拿，但是呢，他会拿包的时候突然说一句，哎，宝贝儿给我吧。
他在试探，因为
对，他就是在试探。然后我朋友当时他说他浑身毛都炸了，因为他把包给他那时候他说了一句宝贝儿的时候，你知道你是完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
嗯哼。
然后结果在他们坐飞机嘛，因为两个人一开始他也不知道，他们俩当时就选坐一块儿了，坐飞机这很正常。结果这个男生会刻意的去比如说把毯子给他，
就制造一些肢体接触的机会，
对，
给他盖毯子，
对，给他盖一下毯子，说又宝贝儿冷不冷，哦，但
是
我
C 在的时候他不这样是吗？
C 在完全没有，就你想老爷公跟你什么状态，他们就是这样的状态。我朋友当时都不敢动。其实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就是因为他跟 C 的感情也太好了，所以他当时觉得我都不能把这事儿点出来，他甚至当时不敢指着 B 的鼻子骂说你还干嘛呢。
这个就是他们利用了你这个事儿没大到你现在要抽我大嘴巴子，
就是我还得保护 C， 我抽了你大嘴巴子，我跟 C 以后就解释了。 对，然后后来结果我朋友当天都没敢住他们一起订的酒店，去住了别的地儿。然后回来以后啊，我朋友就把这事给我讲了，我也大为震惊。我们就有一次聊天跟另外几个也是这个朋友圈子的女生，就无意中也是聊到就这件事儿，因为实在都忍不了，结果大家都说 啊，你也，他也跟我这样过、啊、然后你才知道原来这个 B 其实他一直在 C 不在场的情况下，貌似今天有可能，因为我就想啊，如果 B 和 A 只是一起去一个在北京的活动还要各回各家，他也不会的，是因为他们一起去外地去参加一个会议，然后呢公司安排的就是他们俩还住一个酒店，所以他觉得似乎如果我要想有一个机会，今天是一个难能可贵的机会，他就在这个时候去干了这件事儿。
好生气，我现在好生气，我是觉得想到一种解，但是这个解可能在我们有生之年都未必有可能能发生，就是我们所有的女性都变得更独立更强大，哪怕我已经有孩子，我也有能力做到达则去父留子的这种情况下，并且我们不要矢口否认，我们就是有啥说啥的时候，我们这个结构，我们这个权力关系，我们对他们的约束和制衡才能达到一个新的维度，才能变成一种新的秩序。其实这是一个新的秩序，因为现在这种秩序大家都闭口不言，大家都在保护自己，大家都说你说出来了，我告诉你我也被他这样过、都在这种状态下，这是一个现有的秩序。为什么呢？因为女性弱，还是整体上在一个更弱的一个位置上。我们如果说了你怕你会失去这个人，你怕的是什么？怕失去他的情感保护、金钱保护、社会地位保护，是因为整体的结构你还是在一个下位的位置上。只有有一天，如果说我们既足够强大，且能够诚实的说出，且绝大多数80%的人都能如此做到的时候，这个秩序才可能被颠覆，才可能被改变。那个时候他们就要为自己的这种生理性冲动找到一个需要去克制的新的状态。因为他们有恃无恐在哪儿，他知道比如说你这个朋友 A， 你有道德压力，因为你跟 C 是朋友，所以我这么说你一句，我也没真的对你怎么样，甚至有可能你如果原地炸毛，他可以马上反跳出来反咬你。
对，我觉得
甚至 C 会相信他的老公 B 而不会相信一个作为同性的好友 A。
对，
这就是现在的处境，所以他们才会用这种试探方式。也有一种可能性，这个 B 试探了 A 接茬了，如果他接茬了，那他就得手了。如果他没接茬，你也没有滋毛，你也没有怎么样我，你也伤害不到我的家庭，那好了，我一天撒100个网，有一个中招，有两个中招了，我就赚到了，我另外98个都没有试错成本，
我也享受了这个过程、我就是看你面红耳赤的，我就是开心
开心啊，我就是怎么样我都爽，女性就怎么样都是不爽。
我觉得有没有一种可能，女的也做跟男的一样的事儿？因为我是一个特别爱报复的人，因为我如果被我男朋友扎了，我一定会反扎回去的。
你扎不到他，
他无所谓，
因为在现有的这个结构下，首先你扎他的机会成本就大，且
因为有道德压力、
对，因为你的道德有一个玻璃下水道，你下不去，你一旦下去，你就会被现有秩序下的舆论和指摘去评价，那你就处于更不利的位置了。
但是其实现在女的出轨可比男的出轨不能说多吧，但是也真的不少，
是不少、但是就是说在舆论上或者说在这个权力关系上是没有得到一个反转。
我觉得这个要分两码事儿来看、首先你从大的结构来看，我觉得一农刚才说的特别对，就是你什么时候能够约束住他们，那其实就是当你整体你女性的独立意识更强，包括我们的经济独立性，包括我们的情绪独立性更强，但是你又要把它放到个人来看，因为我们不是这个研究家什么之类，我们没办法永远站在一个高地去看整个结构。我就只单看我周围的一件一件独立的事件，坦白讲我周围，我觉得这个女生因为是可能怕跟这个男生分手以后失去家庭或失去这个地位的情况比较少。你就拿我自己来说，我为什么不希望别人把老爷公，如果老爷公出轨这件事告诉我，说句实在话，我现在说离开他，我分分钟就离开张涵了，我也不需要依附他的，
不想给自己添堵，
那倒确实是，
对，我不想依附他的任何，而我因为我不想影响我自己的心情，就是如果他告诉我我与他分不分手，我都一定会经历一段伤心。
我问你一个问题，知道了你会不开心会影响自己的心情，这个假设是不是已经建立在了其实你觉得这个人大概率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不是， 我就是说，如果他，因为他可能会，可能不会。说实话，我也是
薛定谔的老爷公。
对，真的是薛定谔的老爷公。这就跟我
混沌太太老爷公，
这就跟我一样。
对不起，我们这期拿老爷公举一个例子啊，没有针对张涵哥哥的意思。
我经常拿老爷公举例，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也是，包括像我也问过老爷公，就如果我出轨，他希望不希望知道？
我也问过我男朋友，
老爷公也是说他
不
希望知道。我觉得是这样，咱们先跳出性别的这个框，先说你以一个人，就是我自我保护意识来讲，年轻时候的我，三十岁之前的我，我就会非常坚定的说，你一定要告诉我，我绝对不能忍，就是你要出轨了，你一定要告诉我，我弄死你。但是呢，到了我现在这个三十八岁的年纪，我就想，我什么样的状态我最高兴？有的时候我觉得无知的状态是我最高兴的。
同意。
这件事发生了，无论它的结果与否，它都会伤害到我，它一定先伤害到我，再伤害到他。那我就想，那我就先保护保护我自己的心情吧。而我如果有一天想跟他分手了，我自然而然的，我想方设法的就会找到他这些出轨的证据。
其实换一个角度，就是说我也是不希望对方告诉我的，是因为我觉得人都是活自己的一个主观视角的感受。
是，对。
对，哎，这话说的可能确实政治不正确。我是觉得人一辈子可能没有办法身心都对同一个人持续一百年。
是的，是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个人你还在意他，你还尊重他，你还真的想跟他好好的在一起，你能为他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把这些东西都好好的瞒好。
哎，因为我觉得每个人是有自己不同的立场的。我知道有些人可能觉得我们说特别不对。
哎，我很难讲。我觉得我刚才说的那个政治不正确的话可以不用剪掉，但是我刚才说的那种其实跟前面我们举的这几种在婚内骚扰别人的，这是两码子事儿。
确实。
对于我来说啊，就是我仅代表我个人的 opinion， 对不起，我求生欲很强。分两种，我觉得就是你这种以及刚才我举的这几个故事，在我眼里都是不可取的。就他不是说比如说啊，我已经结婚了，然后我上班今天新来了一个男同事，然后他长得好帅，或者说就是咱们上次说的 crush
啊。对，当时我刚才说的政治不正确是指那种比较认真一点的情感向的 crush， 而不是在婚内说我去
撩
撩别人，
就是，
然后我获得一种那种
我觉得刚才
心理上的
对咱们讲的这
也是一种 crush。 我觉得
不是，因为我觉得这种他是主动的去，就你有时候那个 crush 我们上次讲了，他是你其实没有准备的，他是突然而来的。你看我会还会对明星心动的，对不对？就是你很难，就这种我觉得是，我觉得不是渣的表现。我不是说我不渣，但我就觉得这种比如说老爷公啊，他看一电视或者看一个什么明星，或者他在大街上看一个美女，他就哎很漂亮，然后他心里动了一下，我觉得这个 OK。 但这种就是我说他不是你在有准备且你主观去找的情况下，它是一个被动的，并且呢我不会主动的去加人家微信，我也不会主动去干任何事，这件事就过去了。它对于我来说我就觉得是我平淡生活里一个事儿。但是你们这种包括像我刚才讲那个，他是主动出击，我相信他聊加你微信，他一定不止加你微信，他在每一次聚会都会挑选
一
到两个女孩作为猎物去加他微信。那个时候他绝对不是有一个他不可抗拒的突然而来的冲动，而他先要去挑。
我突然知道这中间的本质区别是什么了，就是他有没有把你当成跟他站在同一个台阶上平等的人的存在。
哎，对，
他有没有把你当成次等的第二性。他如果没有把你当成低于他的人，你们 crush 了，你们产生任何东西，他是一个平等的状态。但如果他出来是自上而下的在消费你，他其实是在消费你，
是
这个就是非常恶心的一种行为。就是你说比如说去夜总会，那就是更直白，我用金钱就可以消费。那个我前男友的那个哥们儿就是属于免费的消费。
然后我那个讲那个故事就是这个大叔就是花点钱
花点钱也消费了。
对，
甚至我还通过钱和情绪价值也得到了这个女孩的真心。
对，
给我的情绪价值，
对，他满足了他自己的那种
价值感。
因为我相信他老婆一定没有我朋友那么的爱慕他，觉得啊他好帅，他有团队，你看他开会，因为他老婆跟那是同龄人，
他可能看到他白手起家的每一步，甚至扶持他一起走过了那段时间，等到他功成名就，
他老婆看他已经不帅了，不崇拜他了。
对，
哎，对，这样咱们接着讲这个渣男的故事啊，因为我这边还有几个，我觉得还有一些特别典型的，而且我老能见着的， 就是你们有没有那种男性朋友，你每次见还会带不一样的人？
有，我有一个男性朋友，他会带他的女朋友和他的暧昧对象和他的炮友一起出去玩，
三个人
呀，
啊，不是同时，对不对？
同时啊，
啊，
就是在同一辆车里一起去滑雪，
但互相知道吗？
互相不知道，
互相不知道，他们总会知道那个是老婆吧，女朋友吧。
嗯，不是，他隐瞒的很好，只有我
连正牌女友都不知道。
哎呀，
不是，那他不会在这个，比如说，如果我就是我跟老爷公出去，那我们俩肯定行为举止会相对
啊，没有，他就是很克制，他在外面都很克制。我是那辆车里唯一清醒的人。
那他们怎么交流呢？
对呀，
就是很正常，而且我们四个人是一起开车过去的。
那他对他女朋友没有对其他女性额外的关注吗？
没有，
他女朋友也接受这一点。
嗯哼，
他女朋友以为另外两个女孩跟你是一样的，都只是朋友。
好朋友，对。
然后另外两个女孩
也以为其他人
都是
好朋
友、
嗯、但
他晚上跟谁睡一屋啊？
哦，他应该是自己睡了。然后，哎，不是，我们当时是日归，就是当天就回来了。
哦，
嗯，
这种关系也只能搞 day trip。
嗯，
哦，那我那个跟你这个还不是一个类型的。这个我们在菲夫来的故事里之前讲过，就这位大哥也是60岁了，可能非常事业有成，性格极好，就是那种对所有人都照顾的无微不至，会经常邀请你去他的马场啊什么之类的。
嚯，他有马场？
他不是他自己，但他就等于可能是个股东，他也有自己的马，就会邀请你们去。
他是于谦吗？
年龄也匹配上了。
不是于老师啊，是这样，他是一个我们的骑友，就是我们一起去骑车。我们第一次去骑车，就这大哥呢带了一位女性，他们俩是在一起的嘛。那我当然就知道人家是一对 couple。然后呢，我当时还想说，哎，这大哥他女朋友比他其实小一些，然后但我都真的完全都没多想，而他们俩那个相处的状态非常的松弛。然后就过了俩月，我们又去骑车，另外一个 trip 大哥又来了，带了另外一位女性。但是我的脸盲，像我当时就想，这位这
有点像，
是不是啊？就
也没法问，
因为不是，我能说我一开始都没有意识到不是。所以他旁边坐的那位女性，我当时就一直以为是上次同样一位女性，然后我差点说漏了嘴，因为我差点说上次怎么怎么着，当时是姥姥还是琳琳他们就把我给摁下来了，说你瞎呀，你没有看出来这是不一样的人吗？我才意识到。然后据说啊，你想这已经两次了嘛，是两位不同的异性。他第三次又跟着我们那个骑行团一起去的时候，他带了他的老婆和女儿
啊，
等于就是他三次带了三位不同的女性，
然后你们才知道原来这才是他老婆。
那一次才知道原来这位才是老婆。
听得我又生气了，就是他如此相信这个团里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把这些东西告诉任何一个人。
不是，这最牛逼的就是 OK， 如果你只带你的女朋友，都只是你出轨的一个对象，
对，
如果说这件事儿被点了，那没关系，因为他没有真正伤害到我的婚姻和家庭，那我大不了我就再换一个。他敢把他的老婆和女儿带出来跟大家一起，
他也确信大家不会告诉他老婆。
对，
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是共谋，但每一个人也都是受害者。
嗯，
就首先啊，我觉得大家也不要炸着我，如果这个情况我相信发生在任何人身上，
是每个人都会在那个线，你不可能站出来、那个、
尤其是你还不认识人家老婆，你说你一上来说啊，你是大哥的老婆，哎，我跟您说他前面来两次可都带的不一样的。就是你这话你不可能说，你知道吗？
但是说实话，我有一个观点，我总觉得每个人家庭都有自己家庭里的内部的故事，我不能因为我觉得女性是受害者，我就跳出来跟人家说，哎，其实你们家怎么怎么样，这个男的怎么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是人家自己内部的关系，反而如果我觉得我跳出来说了，这是我的一种自我满足，我是为了满足我这个
正义，所谓的正义，
正义，对对，这个是我的自我满足，但是我并没有做任何好事。
我是觉得如果对方比如说我跟女方是朋友，我觉得我会纠结要不要说，因为我真的就会在想我的朋友真正什么样对他最好。假设说啊，举个例子，我觉得这事非常的俗也非常的不对，但就假设我的朋友跟他老公在一起，我的朋友本身过得挺幸福的，就是他老公在外面胡搞什么的他完全不知道，他本身很幸福，而这个老公在家里扮演的也是一个好丈夫好爸爸的角色， 我绝对不会说，
嗯，
因为我觉得我说了以后他就必须面对一个选择，就是我要不要放弃其实本身在我眼里我主观世界幸福的，等于我打破了他主观世界的幸福。但是如果说我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我就是绝对都不会 bother 去想我要不要说，因为我觉得我就像你说的我没有立场。
嗯，这其实就是我昨天跟一农说的那句话，就是放下救人情节，尊重他人命运。
嗯，一声叹息。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虽然很多年没有联系了，但是之前真的是关系挺近的。然后他当时就是也是乱入了一个别人的家庭，就是他认识这个男孩的时候，这个男孩人在国内，他俩发展了非常激情的一段恋爱，后来他发现这个男的其实在美国是有老婆有孩子的，并且这男的已经是第二任婚姻了、然后后来这男的对他坦白了，有一次他俩就是开房，就是其实是激情之后，然后这个男的这时候已经对他坦白我有家庭有孩子，这个女孩已经陷进去了，他不可能马上抽身出来，这男生就很明目张胆的当着他的面接了他远在美国老婆的电话，并且非常自然的说着啊，你们最近怎么样呀，然后哎，儿子这个眼睛好没好啊，然后就是表现的是一个非常好的爸爸的形象。然后这个女孩就她当时跟我说，就是她躲在另外一个房间，
她也不能出声，
她不能出声，但是她内心是纠结的，就是
我要不要出去，
我现在到底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干嘛、我的立场是什么，我到底我想要的是什么，她一瞬间全部都错乱了，我到底是希望破坏他的家庭让这个男人留在我身边，我还是应该变成道德守卫者去戳穿他的谎言，直接站到这个里面把我变成一个第三者的位置。最终他就是在混乱中，这个男的这个电话已经打完了，可能因为这个男的觉得我已经对你坦白了我有婚姻，咱俩的关系其实也走到结束了，
也未必吧，也许这男的是想我就是告诉你我有婚姻，但是我还是希望维持这段关系。
无论他怎么想，就是他觉得他现在更占据了主动权，
那
因为我把
这
个都告诉你了，你还继续在这儿隐忍着听完我打的这段电话，其实是一个压力测试。
嗯，
然后最终这个女孩就是问他说你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你为什么可以如此娴熟的去做这样的事情。然后这个男的后来可能是有点觉得他俩不会真的继续在一起很久，就有点像跳出来的一个人，我跟你说点真话吧，然后就跟这个女孩说你知道吗，其实每一个男人都是这样的，我曾经也很爱我的老婆，我曾经也觉得她非常迷人非常性感，但是人在一起久了以后男人就是这样，我对他有感情但是没有激情了。
那种女人也一样，
对，
我也
是
这么觉得的。
是但是就是他可以如此的坦然的把这些东西说出来、然后当时我那个朋友其实那时候我们都还很小，25、26岁吧，反正就是他大受震撼。
我跟这个年纪啊很容易
大受震撼、
就是很容易误入别人的感情然后又大受震撼然后容易自我感动，就是因为说白了就是太嫩了，就你啥都不懂，
所以你说这个权力关系只能是女的在方方面面都得强，既会又有钱还独立，大家才在一个牌桌上。
嗯，我觉得只是女生不够坏吧。
我觉得其实不是，而是女生有更多的顾忌。
对，
这个我觉得
就是
道德
下水道，
因为我
对、
因为我其实说实话我政治不正确一下，我就以我个人来说，我周围有外遇或者出轨的女性绝对不少于男性，至少我知道的不少于男性。
身边统计学，
对，身边统计学，但我不是统计学，就我也知道我要站在外面看，但是你就回归到身边来讲确实是不少。但是呢最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女生她没有那么敢，就是因为男生他觉得那就算最后被揭穿了就咱们都知道的，就是我刚才说的不可思议的，就是这个大哥带着他三任不同的，那又能怎么样呢。因为最后一次他们骑行那次我没去，都是我朋友给我讲的，就说这个大哥的老婆呀他们之前是没有见过的嘛，结果见到以后他们就明白为什么大哥敢这么明目张胆了，就是那个老婆一直就不是唯唯诺诺，但是你知道其实就是完全
依附于
这个，包括他的女儿，这个女儿跟我一样大啊，86年的，这么大年纪的，他们说这个大哥 而且这个大哥在跟我们说话的时候无比的尊重，无比的有耐心，但跟他女儿说话的时候就是就一直在训他，就这么大的女儿了在训他，
而且当着外人的面，
当着外人的面
他已经完全 POA 住他们了。
对，就是你就算你们不小心说漏了嘴、
哦、
又能怎样。
我想起来了，当时我那个朋友跟我讲了一个，就是他质问那个男的说你为什么敢这么干，那个男的轻飘飘的说了一句啊，其实就是因为我已经把他拿死了。一样的，就是他通过 POA 拿死身边这个人、嗯、让你没有任何的能力去跳脱出他，所以他才敢这么干。
嗯，
这挺可怕的，
非常可怕。
所以他也不怕那女孩跟他老婆说了，
因为他知道说了无非就是一哭二闹三上吊，他有办法能哄回来、
嗯、
因为他知道我拿死你是什么意思、
嗯、
就是你离不开我、
嗯、
这个很可怕。
对，
是的。
但是我想在这儿说啊，就是如果你现在有女生在听这个节目，然后你现在似乎你现在这样一段感情里，我周围的身边统计学显示一般现在这种感情你的女孩都比较年轻，就是说像咱们这个年纪的 女性比较少，我觉得就是因为也看得比较明白，而且你也足够独立了。
是的，
我就想起也是一个我的好朋友，在她年轻的时候也是有一个类似的事件，就是你刚才说那个渣男是他都会直接给你坦白，还有的渣男是他给你喂糖，他给你画大饼，他给你糖衣炮弹，但是你绝对不是唯一一个。我这个朋友就是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当了小四，甚至就是我这个朋友也是刚跟这个男生好的时候他不知道，他以为这个男生是黄金单身汉，但是他们俩好了很快这个男生就向他坦白了，我有老婆。我觉得是因为这个男的知道他总得给这个女生一点什么，因为他既然没办法跟你百分之百承诺说咱俩在一起，咱俩现在就好，咱俩甚至我跟你求婚，那我必须要给你一个理由啊。所以他就说嗯，其实我有老婆，但是呢我们的关系在很长时间已经破裂了，我们只是没有离婚。为什么？因为这个男生他们家他也是很有资产的一个人，他说因为如果我要离婚的话我就要被分走很多财产，所以呢我们这些年一直都各过各的，但是呢我们就心照不宣。
嗯，
但这是发生在十几年前啊，然后我这个朋友年轻嘛就
信了。
其实我觉得他心里也未必信，但是这也是给自己的一个
交代。
对，就给自己的一个交代。然后呢后来呢是他们有一次去哪儿啊，去外地一起出差吃饭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女孩进来指着我朋友说，跟那男的说他是谁，
这么拽吗？
嗯，然后我朋友当时惊呆了，我朋友就抬头看了一眼这个男的，然后当时问你说这是你老婆吗？
嗯，
他当时有点吓傻了，然后这女孩就说我不是他老婆，他有老婆，我是他女朋友。然后这女生直接跟我朋友说，我能接受他有老婆，但我不能接受他还有你。那个女生当时非常的激动，就把桌子都掀了，然后我朋友就说对不起，默默的就走了。然后最后他才把这事复盘明白，就等于说他根本不是
唯一的
一个，对，
天，
唯一的第三者，
甚至可能还有别人。
嗯，
肯定。
嗯，
只要这个泰迪的精力允许，他的时间能排开，他就是这样的人，他就会去干这样的事。
甚至有的时候我都觉得不全是因为性，
是就是每一个人满足他不同程度不同维度的需求。
哎，对，
而这些是在他老婆无法在这个年纪和他相处这么久以后再给他的。
嗯，
人就是要寻找那些。哦，昨天还看了一视频特别逗，就是说现在那个为什么大家都是无性婚姻特别多，然后说因为人的本质上就是对那些没得到过的陌生的东西才会产生冲动，但是当这个人与你足够熟悉了以后，你不是没有爱了，也不是没有情了，
是
只是没有
欲望，就是没有性
冲
动
的冲动。
我觉得这很正常，要不然我为什么说水管工呢？对不起水管工。
救命。
对不起水管工。
这好难
受。所以今天这一期聊得好刺激。其实我挺想听听我们的听友女生们怎么说，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况，或者你是局中人，你会怎么办？你如果知道你的朋友他的另一半做出了这样的事情，你会不会告诉你的朋友？我也特别想听男听友，我不知道有没有男听友。
嗯，
我很想听听男听友怎么说，到底是不是像那个男人说的一样，其实你们都这样，只是
谁隐藏的好一点，谁隐藏的不好一点，还是如何，反正都是匿名的，大家愿意的话可以给我们留留言。
对，而且我还想说，就是我们今天其实定说聊渣男的选题的时候，其实一开始我们就扒了嘛，我们扒了出很多故事，但最后今天 end up 我们讲的其实 somehow 都是跟出轨、跟花心、跟这个男的就是走擦边球这种有关的。但其实我觉得渣男绝不止这
一
种、我还知道有渣男非常的专情但控制欲很强的，一直在 PUA 这个女生的，然后有家暴的等等等等。我觉得渣的方法千奇百怪，多种多样、所以还是那句话，大家可以去看我们的 show notes， 然后添加我们的那个小助理的微信，然后进群以后呢，我希望大家如果就投稿的话可以，就如果你愿意在群里面发也可以，你想找树洞的话可以直接把你的这个故事发给我们的小助理、对，
回头我们再讲这个话题的时候就可以综合大家的投稿然后一起来分享给大家。
OK， 那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
好，那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拜
拜
拜拜。